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十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奉主的名，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父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细细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能为我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福音，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名，阿们。请坐。我不知道你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钱的人，是富人呢，还是穷人？如果按照在美国的生活标准，的确美国的大部分人可以算是富人，因为你相比非常落后的一些国家和人民来说的话，美国人的收入真的是不低，因为一块美金可以换很多块别的国家的货币。但无论是你是穷人还是富人，自我感觉或是被别人认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永生？我觉得也许我们觉得自己贫穷的那些人，也许因为要忙于生计，为了养家糊口，没有时间去想这些生生死死的事情。可是那些赚了很多的钱很有权势的人，就可能特别想要知道，嘿，我这辈子过了之后还有没有下一辈子，我还能不能够永生，我还能够能不能够把今生的财富、权势、这个地位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很显然，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一个很有名的人，统一六国然后统一货币的秦始皇，他要拆童男童女，靠童男仙道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因为那个时候他太伟大了，自己就是这个灭掉六国之后的霸主，全中国当时的全中国就是他最伟大。可是他想想，哎呀，我再过几十年之后，按照经验来之后，我也会死啊。如果能够取到一种药，那我可以长生不老，永远活下去，拥有现在这么伟大的这个尊荣，还有全中国的财富，还为我所有。所有的老百姓都要交缴税啊，让我来管理他们、统治他们。所以说，相比于穷人来说，富人可能更容易想想自己能不能够长生不老，能不能够永生。今天这个故事里面，就是犹太人中有一个年轻的财主，哇，年轻才俊啊！不知道他的财产是因为是富二代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他很有出息， 在可能不到20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100万家产，啊，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到底多少岁。但说在圣经里讲到说，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这个年轻的财主，虽然其他地方说他还是个年轻的官，但不管是怎么样，他是年轻的，年轻的都有很多的财富。讲到说他的财，这个产业很多，就像现在说的很多的房地产，或者很多的以前的时候很多的牛羊，对吧？然后他关心的也是一件事情，他来找耶稣说，而且他非常的恭敬，很虔诚。他一来就跪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父子，他肯定耶稣是一个好人，肯定这个老师不会向他撒谎。因为你如果说耶稣跟他说过谎话，就不能够称为是良善。那耶稣也知道他的心态，他说：‘哦，没有人是良善的，只有上帝是良善。难道你认识我是上帝的儿子吗？’”当然他没有这样问啊，但是事实上就在考验到底你这个犹太的这个财主，你的信仰的这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要让这个财主啊，年轻的财主反省，他问的问题是说：“父子啊，良善的父子，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哦，这件事情啊，不只是这个年轻的财主的关心，之前另外一个人也很关心，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讲到的一个义，就是公会的义务，也是半夜来寻找耶稣，很类似的情况啊。一个是偷偷的来，尼哥底母年纪比较大，年轻的话就直接啊，很有勇气，因为这个有才通常就是有势，对不对？哎，很受到当时的可能老百姓的尊敬的一个人。也许，但是他能够当面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来求教他，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成就永生？他的确是表明他的心非常迫切，他非常的想知道，是说我拥有这么大的财产，我如果有永生的话，哎呀，那就太好了。所以说他会有这么主动的一种行动，一种虔诚的行动啊，来求教耶稣。可是耶稣对他的挑战实在是对他来说啊受不了，太残酷了。耶稣说，当然耶稣有个铺垫，是问他说啊，你这个律法之上诫命是怎么样讲的？耶稣连续讲了这个6点，这6点不是像上帝，在10诫里面有前面4诫是针对上帝，后面6诫从第一诫应该是从孝敬父母开始，但是耶稣在这里倒了一个次序。为什么？因为孝敬父母虽然是对人的第一条诫命，可是耶稣是一层层的问他：你会杀人呢？哎呀，有没有偷盗啊？有没有说假见证啊？有没有亏负人啊？啊，最后才问他说：你有没有孝敬父母呢？他说：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这些的诫命，这个人对于人的这种关诫命我已经完全遵守了。也所以说，按照犹太人的标准里面，这个人又有财富，又是这么虔诚的一个信仰状态，哇，这个人如果还能够获得永生的话，这个是天地难容啊。可是耶稣却告诉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产业，分给当时的穷人，而且你还要跟从我。哦，他听了这个话之后，这个太残酷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舍不得啊，我有这么大的财产，我要变卖了之后发给穷人啊，做不了这么大这么伟大的。所以说他叫忧忧愁愁的，非常难过的走了。所以说他忘记了他最初来的目的是要求永生。耶稣告诉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做好了之后，永生就在等着你了。他算来算去，如果说思量一下，比起我现在拥有的财富产业和将来的永生来说，我还是先抓住现在的先。结果他永生也不在乎，就走了。可是他其实听到后面耶稣跟他的门徒对话了之后，他就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留下，为什么没有留下来跟随耶稣？ 没有相信是说原来我放弃的这个财富真的会在天上会为我积攒更大的财富。耶稣在后面跟他的谈话里面说，那个彼得是怎么问他的？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了我们所有的人跟随你，我们撇下的老婆孩子，因为他彼得他是有妻子的，有孩子还知不知道？还没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有岳母啊，他有太太啊，他的工作也是打鱼的。那这一批其实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是财主当，十二个门徒有一些可以说是算是不错的，就像双胞胎的双胞胎这个雅各跟约翰的父亲可能啊还比较有钱，殷实一点家境，可能他们是拥有自己的渔船的。那还好一点，但是大部分像彼得可能自己没有拥有船，有船也是很小的，因为是打鱼船又是游艇。但是所以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确跟随耶稣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要放弃的不是很多，相比于这个年轻的财主要放弃的，那实在是没法想。可是耶稣回答他，就告诉他是说，无论你们在地上为了我的名跟着我去传福音。撇下什么房屋、田地、渔业啊，然后儿子、女儿、妻子、父母，因为你们要暂时放下嘛，这些嘛，你没有办法照顾，然后要跟着我去挨家挨户、一村一落的去传福音。那当然，他们当时是跟了三年半，至少。可是事实证明一件事情，也是说你们撇下的这些。没有不在今世得什么多少倍，你们有没有仔细听到？一百倍。如果这个财主，青年的财主听到是说，嚯，原来跟随耶稣，不但可以在今世得到百倍的祝福，还要什么？还要永生。永生是好像是副作用，永生是在得到百倍的这个赏赐之后的一个。后来的结果，你想，如果他提早就听到耶稣跟彼得和这些门徒对话了之后，他会不会很懊悔？原来我欠债的这个产业变卖了之后，全部分给了穷人，之后那又怎么样？过不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有百倍的财富的产生的话，哇！对于一个会赚钱的财主来说的话，哇！你看巴菲特买股票以后。盈利啊，年利率10%、15%已经是了不得了。他长期投资嘛，如果说也是说100倍，1块钱变成100块，100块变成什么10000块？对，1块变成100，100变成10000，没错，我以为算错了。所以说很可惜，他没有听到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最后听到的话。所以说，如果我们单单是说你听到是说耶稣跟这个财主说啊，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要相信在天上为你积存的财宝，相信，然后呢，你还要专心来侍奉我、跟从我，然后出去传道。我们想想看，跟随耶稣这十二个人到底吃不吃亏？他们虽然很富足，但是他们跟随耶稣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吃？缺穿的衣服，有没有吃缺的吃的东西？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有权柄有能力，所以说他到了任何一个村庄，那些被他医治的人，被他拯救的人，被他从魔鬼的权势底下释放的人，这些人看耶稣是什么？恩人。再更深一点了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他解救我们脱离受苦受难，有病的得到医治，甚至死人都叫复活了，生了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受了耶稣恩惠的这些老百姓来说的话，那绝对是前呼后拥，家里有任何好的东西，一是听说耶稣要经过了。而且带了十几个门徒，没问题，只有我家有的。所以说，说穿了， 耶稣的确在前不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之下，的确是这有点搀扶露宿的感觉。耶稣也会说，湖里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我人子却没有枕头地方。但是每到有人的地方，那些村落，他只要行一个神迹，只要讲一篇道，然后那些人得到了拯救，那些人突然之间他们的灵性开启了，信仰被提升了之后，耶稣就是一个尊贵的客人。如果有机会被接待耶稣的话，当时当然村落里面一定也是有非常殷实的啊，有实力的家庭，接待耶稣的时候都肯定是摆上醉了。所以说跟着耶稣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渔夫也好，这些比较平民的那些门徒，他们没有后悔。为什么？他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不是跟随耶稣，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也没有人更尊敬他们呢，他们也不见得吃得更好啊。可是跟随耶稣之后，任何一个村庄里面都受到最尊贵的那种接待。借着耶稣的这个名声和他的这个所赐予人的那个恩惠，这些门徒在哪里也是受到信耶稣的人的尊敬，他们被招待吃住。我的意思是说，跟着耶稣的时候这样，耶稣把他们差遣出去，两个人就出去传道，没有跟着耶稣的那段时间里面也是一样。耶稣说，凡是到进哪一个村，哪一个家，你就问自己家庭的爱，然后你就住在那个家里面，那个家庭是信耶稣的，接待你们住到直到你离开。但是哪一村哪一个家庭，你们去奉我的名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不接待你们的话，你们也不用跟他们啊吵，只要跺跺手脚上的脚，你们就离开就好了。你们我应许给你们的平安，你们自己留着。可是这些不接待你们的人，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平安，没有平安。那是接待你的人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说很显然的，这个青年的财主如果听到了耶稣跟门徒这些对话之后，他一定会很懊悔，是说原来跟随耶稣有两重的福分，一重是今生的福分，一重是来生的福分。可是当然他不能够因为听了这个之后反过来跟随耶稣啊，原来我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原来我还可以百倍在地上得到百倍的赏赐。如果他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心态，是说我跟随耶稣我可以投资，我的投资就百倍的增长，那他的动机就不对。可是如果说他的灵性是那种耶稣在 跟他的门徒还没有在这样对话之前，他就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他跟另外一个圣经中的一个人很不一样。那个人叫做撒盖，矮矮的，但是是很不受这些犹太同胞的待见，因为他是为罗马的帝国政府收自己同胞的税，所以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叫做汉奸卖国贼。这个人他看到耶稣经过他们的村庄叫耶利哥的地方的时候，他爬到树上去，因为他人太矮了。然后当耶稣看到说撒盖下来，我今天要在你家里，今天就要到你家里的时候，这个人的改变就非常的彻底。他是一个财主，他也是一个收税的官，但是他是不受他自己同胞尊敬，唯一的区别可能跟这个年轻的财主不太一样。他看到耶稣没有嫌弃他，是一个税吏，他不但是收了那个该收的税，他还讹诈了。所以说他的悔改很彻底，他说主啊，意思说你来到我家我不敢当，因为我是世人眼中的罪人，但是今天我要悔改，我要把我讹诈别人的以四倍的钱来付款他。因为旧约圣经里面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旧约的律法里面是说，谁讹诈了谁，骗了谁，如果你悔改的时候，你就要，你骗了别人一块，要4块钱还给人，才能够符合那个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他不但做了这个事情，他还做了他不需要做的事情。他说，我要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的钱还回失败之后，也就等于说他当这个税吏长，他的薪水，他的财产正当获得的这些薪水里面一半，我说我要分给穷人。那这个人没有让耶稣办案，这个人真的悔改，成了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虽然他没有写四本福音书，因为其中有一个四本福音书里马太也是税吏，这另外一个税吏叫撒该啊。好，可惜他这个故事中的这个年轻的财主，他也没有意识到跟随耶稣绝不吃亏，反而有很大的祝福跟益处。因为你想想看，当耶稣听到是说这个人没有名字啊，我从小就遵行的，不杀人，不偷盗，不作假见证，我也孝敬父母，6条诫命。耶稣的反应是什么？直接看着他，哇，原来在我们同胞当中，在那么艰难的情况底下，竟然还有那么虔诚的一个犹太信上帝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就非常的，他有一个资格的爱他。如果说耶稣看着你说，心里面说，我真的爱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太好了，这个年轻人是可造之材，我一定要把他呼召出来，成为我的门徒，跟随我去传道。当你心里面有一个心说我要爱他的时候，你想他下面提出来对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要求，叫他做最后一件事情的话，会是害他的吗？当我们眼睛说，孩子啊，你这么乖，这么听话，哦，超过了我的想象，我以为你生下来之后会很调皮，会很惹我的生气。如果说一个小孩非常的乖巧，不但是用甜言蜜语让父母很高兴，而且非常孝顺，爸爸回家了马上放上拖鞋，也没人教他，如果他生来就是这样子的话，从小就这样子的话，妈妈在做事情做家务累了，哎，小孩子主动去为他捶背体谅，抢着说在扫地的时候他抢来扫。如果有这样的孩子的话，你心里说，哎呀，这个孩子我太爱了。给他提个要求，你会是害他的吗？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是说，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就爱他，爱他就要求他说，你去最后做最后一件事情，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要相信你有钱财积攒在天上，你先还要来跟随我。这里的跟随不太一样，这里跟随的话，既然他要求他放下了所有的，他就像呼召他前面的12个门徒一样呼召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否则的话，耶稣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要求，因为你不再为你自己积攒钱财了，你就专心来侍奉上帝，跟着我去传道，就像那12个门徒一样。可是很可惜，这个年轻人虽然很虔诚，但是他的信心还没有达到能够放弃他那么众多的财，所以说那个他的反应是又忧愁的走。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极大的呼召，可惜这个年轻的财主没有名字啊。没有名字，因为能够叫财主的人太多了。年轻的财主，你像我们放眼望去，可能也很多。对，在我们周围，因为你想想，因为你像西雅图是财主很多的地方，为什么？全世界、全美国船，私人拥有船最多的一个城市来了。你想，这里面的财主的确是很多。 湖边古井房一套就200万，200万、300万，哎呀，你看看，去稍微参观一下，就是哇，财主多着呢。但可惜，这个财主没有被留名，能够被留名的财主都成了耶稣的门徒，啊，跟随者。他做了前面的一半，针对人的6条诫命，他都守齐了。但是他唯有一样东西，就是专心、全心、全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的那一点，他还没有做到。所以说，他舍不得放下他所有的，跟随耶稣出去传道。那这对话对我们来有什么样的提醒？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挑战？我觉得不是哈。你想想看。凡是一信耶稣，就说：“哎，你变卖时候就跟随我，跟随我。”当时的在《使徒行传》记载，的确，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小的教派产生了，而且是异端教派这一群人。所以当时的门徒以为耶稣说：“我去了就会来接你们到天上去。”为什么？我为你们去预备地方啊！我去了，我还要再来接你们。他们以为是说，哎，过不了那个17、20天，或者1年2年，耶稣就回来。所以当时的门徒的确是什么，把所有他们的家财都变了、变卖了。然后呢，就是凡物共用。当时在使徒行传，的确有一小段的时间实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一直推广的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然后他们是变卖所有，不是生产。但耶稣绝对不是要求他们这样子。如果是在末世的几天，你可以这样子做。如果你像现在一样，福音还要传2000年，甚至超过2000年的话，耶稣不要求他们说：“哎，你们所有跟随我的人变卖所有的话。”是当时的门徒误会了耶稣。所以说，很显然，耶稣针对这个财主的这个要求，不是针对所有后来信耶稣的人这样的要求，但是他会要求所有的信徒有一个心，就是说要把自己，就像罗马书说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你上帝恩赐给你的，无论是房子啊、儿女啊、配偶啊、车子啊，能够分别为圣，不是全部献上，而是每一样东西都分别为圣，能够尽可能的用在跟上帝的国、跟传福音、跟传道有关系的事情上。所以说，罗牧师跟我们结婚之后，在上帝面前就有个请求，说无论我们后来所拥有的房子、车子，我们都前面能够冠上一个福音两个字。当我们买第一辆车子的时候，希望这辆车不但是我们代步的车、工作的车，也同时是一辆福音车。当我们所买的房子不但是我们居住的房子，还希望是这个房子来做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房子里面享用晚餐也好，享用这个活动、这个朋友的相聚也好、亲戚也好，希望这栋房子能够被分别为圣，用来可以作为传福音的一套房子。所以说，同样孩子，当我们求孩子的时候，我们求了9年，上帝给了我们第一个儿子啊，没有第二个儿子，第二个是女儿，所以她的名字叫王祖道。女儿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给她取名叫王嘉玲。他们的名字也要让我们记得啊，一生遵行主的道，一生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他们的生日一边分给我的妈妈，一边分给我的岳母，那么巧合的联系到他们两面老人家的生日，他们的生日。很显然，上帝的确听了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儿女、车子、房子全部分别为圣，能够成为我们侍奉上帝道路上面的这个跟福音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肉身的孩子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孩子的叫做保护保姆。因为我们教会的传统是说小孩子这个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个孩子那在填那个受洗圣经表的时候，要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又要在这个所谓基督徒的这个长辈当中去寻找一个可以为这个孩子做保养啊，为他祷告也好，为他祝福也好，陪伴他灵性成长也好。所以说在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不少的孩子都是我们属灵的孩子。所以耶稣应许是说，你们撇下自己的儿女房屋财产的时候，没有在地上不百倍的。但是对不起啊，百倍的妻子没有，百倍的丈夫没有，百倍的儿女没有，因为你会有很多属灵的孩子。也许你一生中有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两个三四个，但是呢上帝说，因为你信耶稣的人都是你属灵的孩子，无论他的年龄多长啊，还是多小，都是你因为你的影响，因为你的生命影响了他，出世人得以能够认识耶稣，得着了上帝的救恩，得着了永生。所以说这些可以都被称为是属灵的孩子，或是属灵的学生啊，谦虚一点的这样。当然你想在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因着他信耶稣的，并且呼召这个提摩太成为他的这个传道的接班人的提摩太，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如果年龄是有一点距离的话，当然会看待这个提摩太是我属灵的孩子，属灵生的孩子。所以很显然，对于我们今天听到的基督徒来说，不用害怕，耶稣没有现在要求你变卖你所有的，耶稣这是告诉你说，以前是把那个祭牲献上烧掉啊，烧燔祭赎罪，献平安祭啊，得享上帝这个平安的赐福。但是现在的基督徒不一样，现在的基督徒，上帝问你，你所得的才干，你一生的这个年日有没有被分别为圣？你所获得的房子、车子，甚至儿女，有没有让上帝在用，使他成为能够有百倍的那个增长？我有一个小小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上帝耶稣为什么当时对这个年轻人说你变卖这些跟随？他不知道原来人间的货币在两个地方是不使用的，一个叫阴间，一个叫天堂。在天堂里面，我是说，当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个迷信的思想，叫做什么？我只有烧一些纸钱，烧纸房子美女，然后呢给我的祖宗，他们都能够享用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说阴间有货币的话，那个货币叫做什么？邪恶或是罪恶。因为在阴间里面的人只有通行一种货币，如果你是恶的，你是邪的，你是罪的，你下到下面去，那就是通行的。你的儿女给你烧纸钱没有用，是这些冥币没有用，这是人以为耳。可是在天上，天堂虽然没有货币，我想象一下，天堂有货币，那货币叫什么？天堂的货币叫良善，天堂的货币叫爱，天堂的货币是信心。有这些人才能够在天堂里面永存，因为那些东西无论是良善还是爱，是刚跟上帝的本性是什么一致。所以说在天堂里面要通行无阻的话，如果要使用货币的话，我只能想象天堂的货币就是良善。所以说一个人在地上行善好不好？好，虽然行善不能够使我们得永生啊，得救，但是行善却超越了我们在天上用善和爱在相处。但愿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的人都能够意识到一点， 做基督徒，无论你是一个超级的财主，耶稣却说，人赚的钱世界失去的生命是没有意义。无论是我们所认识，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这次认识个名字，就像比方说马云啊，在这个城市的比尔盖茨啊，还有亚马逊的总裁，这些超级的富豪啊，还有就马斯克、伊隆啊，这些人他们是财富。假如说他们的福分只有今生今世，相比我们基督徒来说，他们还差一点。为什么？不过当然，这些富豪里面也有是基督徒的。我们拥有什么？今生百倍的福气，将来呢还有进天堂的门票。这个门票不是我们用钱买的，不是因为行善积德去赚来的。这个门票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留的血，他的舍命。所以说耶稣要求这个年轻人是，你专心的来跟随我，你要相信你现在地上舍弃的这些东西，在天上有为你存留。就门徒如果当时不相信，是说我去是为你们去预备地方，我去了之后我还要来接你们，你想这些门徒会变卖所有的聚在一起祷告读经搬饼吃圣餐，然后又在周围做见证吗？不会这样去做。他们当时真的相信了，所以说他们才这样做。同样的，今天也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是在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唯一的挑战是说，你相信吗？相信跟随耶稣的人有今生和来生双重的福分。我们祈祷吧。天父，谢谢你，对于这个年轻的财主来说挑战很大，因为他不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以至于他只能够遵循他旧约十条诫命人的六诫，放弃了耶稣对他的挑战，他只能悠悠愁愁的离开。因为他想到我的财富更加可靠。耶稣说要得永生，要做的这些事情是他没法再跨上这个信心的一步。因为他来看一下，耶稣当时也不是亿万富翁，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嘛，也都是平常的老百姓。所以说他想想，因为不敢相信，愿跟随耶稣，今生有百倍的赏赐，来生还有亿万永生等着他。但是这个故事却来激励我们基督徒重新思想我们做基督徒在主里面所承受。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有奖赏财富才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需要悔改，接受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这十字架舍命的这个福音，是上帝的爱。我们接受的是上帝的爱，不是因为看到信耶稣能够成为百万富翁。对，有很多的基督徒不只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也很多，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有。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因为信耶稣就可以成为财主，信耶稣可以得着神的爱，能获得永生的生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才是我们最看重的。其实就是跟这个青年的财主最初的时候来问耶稣，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相关。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智慧，知道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次要，什么是抓住不能放，至死都要抓住的宝贝，什么时候放手，你也说。